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至十二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最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犹大书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这里，我们愉快的在神的殿堂的当中，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我相信昨天你们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很快乐的中秋节，很开心的时间，跟你们的家人，跟你们的亲人，或者是好朋友，我们都在一块有团圆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更需要的是与神团圆，与神联合，与神常常的在一起。好，让我们在讲到之前，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把这个聚会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感谢你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依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怀里，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一次的建立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多么蒙恩感恩的一群人，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恭敬的把上面这一段时间交托仰望在父神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圣经的当中给我们的启示，也通过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生该当要走的道路。我们同心合一的做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题目，叫做远离这个该隐的道路，远离该隐的道路。经文是蛮多的，你看到这个打出来，就是包括在创世纪，也包括在这个新约圣经，这么多的经文是用来告诉我们有关这个该隐这个人，其实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古到今，从整个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直到新约圣经几乎最后的时候，他的名字都在，他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虽然在这个洪水的时候，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该隐或者他的整个一族的人都应该灭亡了，按照我们对这个了解是这样，但是他这一种的人的行为，或者他们这一种的人的思想，或者他们的为人，他们所走的道路，一直在影响着每一个世代的人。这是就是我们需要提防，我们要注意，要远离这个该隐的道路，因为这一种的道路常常摆在我们前面，我很容易就走错了道路，走进了这一些道路上面去，以及我们都遭遇到一些非常痛苦的事情，好像该隐和他的后裔的一样这个情形如果你看到该隐这个人，这个人物应该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头所讲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里头竟然有三次提到该隐和他的事情，那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那就是该隐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花点时间来提防，来注意一下。 其实该隐的事情，有人看只是看一个故事来看，他就看一个说，给我们人类有一些教导而已，不是的。其实该隐是跟我们的整个救恩神学都有关系的。如果回到救恩神学里头，一定要明白该隐的道路，不然的话，我们都错过了这个救恩，或者是以为自己得救，其实我们是走错了方向，走错了道路。所以犹大书给我们很重大的提醒，犹大书第十一节里头说，他们就是有一些人有祸了，有祸了的意思就是有灾祸了，他们很悲哀啊，很悲惨啊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走了该隐的道路，他们走上了该隐的道路，这说明他们在行动上他们已经走错了，不是在单单在思想上走错了，不单单是他们在他们的理论上走错了，还有他们在行为上，在行动上他们都走错了。而这样的人很多，所以他们说他们有祸了。犹大书的目的是提醒当时的时候的人，让他们知道有很多的异端，有很多人高举圣经却不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有人是说是侍奉神，但只是用他自己的意思来侍奉，而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侍奉。所以你如果把整本的犹大书从头到尾看一下，你就明白他在讲什么。很多很多的人都走错了，尤其是走错了，走上了该隐的道路。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说若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也没有用，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也没有用。不要以为说我做得好就 OK 了，不是的，你做得好并不代表你走在对的道路上面。我们说我侍奉神就好，但你侍奉神，但你侍奉在错的道路上面还是错误的，还是没用的。所以很多人侍奉的时候是跑在错误的道路上，错误的方向里头去，结果他们就好像该隐一样，结果是灭亡的。难怪犹大是说他们有祸了，这个是给我们提醒，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更需要注意我们的生活行为，更需要注意我们在这个人世的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当走的道路。该隐和亚伯本来他们是两兄弟，是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第二代，但是他们也代表整个世界上两条完全不相同的生命的道路。他们两个都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他们却产生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很可悲的就是很多人今天还是走在该隐的道路上面，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基督徒或者是地上的人我们所需要提醒的。圣经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夏娃她生了该隐，然后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该隐的意思是得的意思，因为当时的夏娃她生了头一个儿子之后，她就觉得是神给她一个后裔了，所以她就得了神给她的。但其实她理解错误了，这不是神所给她的，后来的赛德出现才是神所给她的。然后这里要告诉他，生了该隐就又生了亚伯，然后他就很强调告诉我们说，该隐跟亚伯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弟的关系。如果你再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总共有好几次是故意的说，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本来是兄弟的关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告诉我们他们是本来是很亲密的关系才对，他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关顾，彼此来接纳的才对。但可是的是，该隐并不是这样，他并不以亚伯作为他的兄弟这一种的态度来对待他。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是亲人呢，为什么你这样来对待我？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姐妹，你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我？我们常常就发出这个问题来，都是来自哪里？来自该隐。本来应该有好的关系，本来应该有和谐的关系，但却没有发生，是因为该隐所产生出来让我们注意到的。他们两个人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就不一样，我们就知道。首先他告诉我们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我们觉得好奇怪哦，本来是应该首先讲到该隐，因为该隐是大哥，而亚伯他是弟弟，首先应该是讲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这样才是合逻辑嘛。 但圣经不这样说，其实暗地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该隐所做的是不好的。种地的意思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包括一个意思，就是他是服侍这个地，为这个地来做服务。我们就马上想到，当亚当他们犯罪之后，神就预言告诉他们说，以后你们生活就很苦了，汗流汗流泪很多才找到一个生活。他是为地来做服务的事情。但亚伯是牧羊的，英语圣经翻译是讲说他是 keeper of the sheep， 那就是说他是一个照顾这些羊群的人，他是看顾好这些羊群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哎，他就说他是很有爱心的人，蛮有神的爱在他的当中。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这些群羊的生命和安全来设想的，这是亚伯的人。所以从此我们看到两个是不相同的人生，两条不相同的道路。甚至告诉他我们说，有一天他们两兄弟都来到神的面前起一个祭坛，然后他们就献祭给他们的神。这是圣经头一次告诉我们有关于献祭的事情。然后结果怎么样？耶和华他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首先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圣经不是说神看中了亚伯的公物，看不中该隐的公物，而是说首先告诉我们说神是看中了亚伯这个人，然后才说也看中了他的公所奉献的公物，但是他也看不中了该隐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事情。所以神是首先看重是人，看重与看不重的这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误会，以为说是神好像是很偏心哦，他只是看重亚伯不看重该隐哦，该隐很不公平耶。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一下不同的圣经翻译本，英语圣经有一本翻译说叫做是 respect， 这神是 respect 这个亚伯和他所奉献的，而不 respect 这个该隐和他所做的事情。 respect 的意思是他应该有一些地方是神所喜欢的，或者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神才说我 respect 这一个人和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方面，并不是说神忽然之间他喜欢吃羊肉，所以他就爱这个亚伯奉献的这个一只羊，不是，不是这个原因，而是 respect 的意思，就是他看到这个人，他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神并不是单单看我今天做了什么或者我说了什么，而是看我整个的人，从过我的过去现在以及我的将来，神都看到了，神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起来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仰望神，跟神好好的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该隐的道路第一方面，我今天要讲的是三方面，该隐的道路的三方面。第一，走在该隐道路上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凭自己的喜好来过他的人生，他爱好什么，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哎，我们马上想，今天这个世界里头不是很多都是这样的人吗？不但是我们的年轻人是这样，我们成年人都是这样，老年人都是这样，我们只是做自己所喜欢做的，我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爱讲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原来这个道理从哪里来的？从该隐而来的，是该隐首先让我们看到他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做奉献的事情。甚至怎么说，他们两兄弟奉献的时候，该隐是拿着地里的出产来为供物奉献到神的面前，而亚伯怎么样？亚伯是将他羊群当中头生的，就是头一个生出来的这个羊，最好的羊，最强壮的羊，和他的羊羔羔脂油都奉献在神的面前。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说，该隐只是随意的在他所种的地里的这出产，随意的拿一点出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亚伯不是这样，亚伯是有考量的，他考虑到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没有那么好的，他想到头生的是最好的，最强壮的，最美好的，我们都拿到神的面前来。就好像我们人，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说我们的长子是最好的， 最最尊贵的很特别的一个，我们就把它奉献给神。还有他说把头生的羊不但就把它献上给神，还要把它宰杀了，把它肚子把它破开，拿出其中的鸡油，鸡油的英语就是 fat。今天我们都不喜欢 fat 啊，因为不好。其实古代故事讲，其实都是表示当把油这些鸡油烧在这个祭坛上面，当火焚烧这一只羊和它的鸡油的时候，很馨香的味道就跑出来了，这馨香的气味就上升到神的那里。你看到亚伯的奉献是用心良苦来做的，不是随意的，经过考量，认为什么才是最好的才做。但该隐的是随意的，我喜欢什么我都看到，我所种的我种这个收成的，我就拿来奉献到神的面前了，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方便，就按照他的喜欢，他就看着觉得他怎么样好他就怎么做，他没有想到到底是神所爱的吗，神所喜欢的吗。所以该隐的道路的头一条就是说，人都做只是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该隐和亚伯的奉献的分别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给我们补充了这方面的材料，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奉献不看中该隐的，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亚伯是因着信就奉献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更美这个字其中一个英文的翻译就翻译做 more excellent， 就是说是比任何的都为超越，都为更要好的这一方面的意思。还有他所做的是出于信心，亚希伯来书很第十一章很强调信心，所以他引用了亚伯的奉献。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奉献与神，或者是我们侍奉神，到底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按照我自己的喜欢去做吗？我的为了我的方便吗？为了人家来称赞我，我才这样做吗？或者是我是对神有信心，因着我相信神，我就这样做？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信心是涵盖了整本圣经的主题。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带着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今天你来到敬拜神，你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你的信心强大吗？或者你是信心正在退后退步吗？求神帮助我们。这里说亚伯他奉献是因着他对神有信心，这是给我们看中了原来整个的救恩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才产生了这个拯救的功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已经做把两个献祭做一个比较，他说他所奉献给神的比这个该隐所做的更美好，更合乎神的心意。圣经这一句话后来还继续说，他这个亚伯，他说他亚伯虽然是死了，却因着这个信仍旧说话。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信心可以跨越时间，信心对以后的世代还在讲话。亚伯的信心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依靠神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走在亚伯的道路上面，而不是走在该隐的道路上。该隐不是凭着信心而做，只是凭着自己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没有好好的来尊敬敬畏他的神，这是他的失败的地方。信心的相反是什么？信心的相反就是不相信嘛，这就是信心的相反，相对来说就是不相信。所以该隐所奉献上的是没有带着信心来奉献的，他是随意的，他就觉得哦，我是有一个责任我就要奉献了，或者说哦，我的爸爸亚当吩咐我们要献祭我就做了，他没有用心来做，没有真的个人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说神没有看重该隐这个人，所以也不看重他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值得提醒的。当这个亚伯的奉献蒙神的接纳，而神不接纳该隐的时候，该隐的反应很厉害哦，他马上很生气，很怒愤怒哦，让这个脸色都改变了，就好像我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哦，整个人都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很难控制我们的情绪。 当时的该隐就是这样，所以神就马上看到了，耶和华就马上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得年盛呢？你看到吗？两次神问该隐说为什么，看到吗？为什么？其实神是在提醒该隐，你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说对他说为什么。当人问我们为什么的时候，可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好的来反省一下，为什么我这样做，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要马上来责备他，反而对他问，你想一想为什么你这样做。如果觉得真的很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想哎，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就马上改变我的整个的态度，对不对？但该隐没有，神对他给了他两次的机会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也没有反省，也没有后悔，结果就犯下了最大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他的兄弟亚伯就杀害死了。所以神也给亚伯提醒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神的悦纳吗？你如果行得不好，这个罪就伏在你的门前，这个罪好像一个人一样，他爱慕你，很想占有你，这是原文的意思，很想拥有你，把你霸占了，整个人控制了整个人。但是你要反过来，要制服他，要管辖他，不要让这个罪恶来管辖你。这就是给我们提醒，今天基督徒我们是靠着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管辖这个罪的权利，不要让这个罪的权利来控制你。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宝血把我们遮盖，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可以抵挡这个罪恶。这里给我们提到这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该隐为什么不蒙神的悦纳？因为他行得不好。如果他行得好，神一定不会这样对待他，就是他向来都行得不好，就包括他的为人，他的讲话，他的态度，整个思想和价值观都完全是不对的，所以他说你行得不好。这是说明了神对人的认识是整方面的，不是单方一方面的说的。很多人我们时候看人只是看一方面，觉得他这方面很好我们就爱他，没想到他有很多地方都不对的。后来我们对这个人认识多才知道，哎呦，原来这个人怎么坏。但神一开头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知道哪一个人行得对，哪一个人行得不对。这是圣经头一次告诉我们使用这个罪这个字，头一次就在这个圣经第四章里头，还是应用在神对该隐的这个讲话。可想而知道该隐正是一个罪人，犯了极大的罪，罪在这个圣经里头神就把它拟人化的来告诉我们，好像一个凶猛的野兽躲藏在我们的心门的外面，我们的心有一道门和的，躲在我们心门的外面，随时的要来攻击我们，来侵犯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要小心。难，所以说罪进入这个世界里头，对人类带来什么影响？是很可怕的影响。罪进入人类的当中，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渐渐的进行。就好像一杯干净的清洁的水，本来是很干净的，但是你滴了一些墨汁进去，一点点一点点滴进去，这一杯清水就慢慢变成为肮脏的水，不可以喝的水，就是这个道理。是一点一点的进入我们。你回想你的过去，罪恶岂不也是这样吗？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跑进来，影响我们，影响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行为，也影响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从一开头就要小心注意，罪恶随时要来攻击我们，就躲藏我在我们的心门之外。如果我们心里头没有谨慎，没有警醒的话，很容易就受到他的干扰，受到影响。难怪后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里头，使徒彼得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是相信耶稣的人，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彼得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亚伯因着信，他就奉献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也是信心。 同样在这个属灵的见证的当中，在人类的建厂里头，信心是很重要的工具。我们好好的来磨练我们的信心，好好的来让我们的信心每天都在进步，以及我们信心都是壮大起来，抵挡这些魔鬼仇敌。我们看到了神看重人的心过于人所奉献的公物，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奉献什么当然很重要，但神更看重是你的心意，你的态度，你的动机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好像该隐他动机不好，就算他所奉献的东西神也不看重他。所以神是看重人的心，今天你的心在神面前是敞开的，神都看得到，神都知道，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天都把你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圣灵来鉴察你，帮助你，再一起来检查一下我的心中有罪恶吧，在我的心中要隐藏的不好的意念嘛，就求神要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读经，每天在神的面前的安静亲近神是非常的重要。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更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神他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祭，这不喜爱你奉献什么都不是最重要，因为尤其最重要你认识神吗？你喜爱认识神吗？很多人奉献，但他其实对神没有兴趣，其实我负了责任就算了，我做了我每一个月要做的奉献就算了，其实我没有想多想有关于我与神的关系。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奉献，神岂会看得重？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我们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因为神是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对神的心意有吗？他说你做的与神的关系比你所奉献的更重要， More than what you offer to God，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领听见的命令。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的门徒约翰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不单只是兄弟姐妹之间，不单是同工与同工之间，也不单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会员之间，家庭的当中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的爱到底是否愿意为对方来牺牲，为舍己付出。但是这个该隐不是这样，所以接下来第十二节，这个约翰又提到这个该隐的事情，说不可像这个该隐。你看到了，很明显的故意的提出这个该隐，是一个是好像一个 example 一样，你不要犯该隐同样所犯的错。因为什么？他属于了恶者，恶者就是魔鬼啊，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觉得约翰在这里补充的这一方面的资讯是很重要，很小心我们要研究一下。约翰认为这个该隐的行为是恶的，因为恶的来源是因为魔鬼，魔鬼是了恶者。所以如果我们归向神，我们就不受到这个恶者这个魔鬼所影响。但如果我们不归向神，我们的心跑到这个世界里头来，很容易就受到这个魔鬼所攻击，我们管辖，我们把我们夺去了，结果我们的行为是罪恶的。这就是该隐的道理。如果你不亲近神的话，你早晚都会跑上了这一条该隐的道路。所以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好好的来检查一下我们走在哪一条的道路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二，该隐的道路的第二方面就是心灵里头永不得安稳啊，心灵里头永不安稳。头一方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以为这样是对啊，很好啊，很享受我的人生啊，其实不是的。很多这样的人到头来，他们发现他们心灵里头永不安稳，没得安息，没有安息的地步，心里头永远没有平安。你不是看到吗？地上很多人很成功，很成就，也很有钱，也发财了，但他心灵里头永不安稳， 因为他走在该隐的道路的上面，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第九节，当这个该隐杀害了这个亚伯之后，神都知道了，所以马上跑到跟这个该隐来讲话，对该隐问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你看到吗？他故意说亚伯是他的兄弟，本来不应该，不需要吗？只有两兄弟而已，为什么还要强调兄弟这个字？那说明了他是你的兄弟，是你的亲人，你应该好的对待他，那暗示你现在所做的是错的。其实神都知道该隐杀害了亚伯，但没有告诉他，只是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就等一下看看这个该隐的回答到底是诚恳的诚实吗，他坦白吗？但是他不坦白，不坦诚了。该隐回对神说，我不知道。我太厉害了，这个人原来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从该隐而来的，从该隐而来的。很多人，这世界上的人谁都说我不知道，他知道也说不知道，甚至很多人是这样说，从该隐而来的。所以该隐的道路影响很多的人。还有他再一句话，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因为神说他是你的兄弟，所以他说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其实这也说明了他不负责任，他不单只不坦白不坦诚，还不负责任。他认为亚伯不关我的事情，我不应该为他负任何的责任。现在很多人不负责任，应该是他的责任，他没有付出他的责任，也是从该隐而来的。很多人对家庭没有责任，很多人对他妻子没有责任，很多人对他的儿女没有责任，很多人对朋友没有责任，都是从该隐而来的。该隐的道路太有影响力，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世界上我们发现头一个讲谎言的不是人上人说的，而是人上神说的，你看到吗？该隐是对神来讲谎言，讲大话。哇，他很厉害，他以为他可以骗得到神，但没想到神都知道了，什么都知道。人很多时候站在真理与这个谎言之间，我们都在考量到底我要讲真话还是讲假话。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某一些利益的缘故，我们就放弃了这个真话来讲假话。该隐就是这样，他以为这样就保护自己了，免受到神的责备，但是不想到神是什么都知道的，尤其是神是知道人的心意。所以你的心意在神的面前是没办法隐藏的，神都知道。这个该隐太厉害，对神也讲谎言哦。当年这个他的爸爸亚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亚当也不敢对神说谎言，你想到吗？他没有对神说谎言，只是把事情告诉神而已。但是这个该隐比他爸爸更进步哦，我不知道，这一句话就撒谎就算了过去。今天我们都在学习该隐，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一不小心就走上了该隐的道路。神都知道，所以就对该隐就责备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说你胡说，你什么时候自己不知道？我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的兄弟的血流出来的血，无辜人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来到神的耳中。这里要提醒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受害者的话，你可以放心，神知道你受人家迫害的，你是被人家伤害你的，神都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苦情，我们的委屈，神都知道，神都听见了这些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依靠神的人，我们是绝对是宝贵的。其实在这个轰杀的现场里头，没有别人，没有第三个人看到这件事情，但神从天上却看到了一切，也知道了该隐所做的一切的罪恶。你看到吗？没有人看到并不代表神不知道。今天很多人都说，没有人看到我就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都是错误，这都是该隐的道路。他骗得了别人， 却骗不了神，因为神是知道一切的。我们看到这个该隐犯了什么错误，他有什么罪行，这包括他妒忌，因为他妒忌了亚伯，他的兄弟的献祭神看重，神却看不重他，结果他人甚至很暴躁的，然后他也不顺服神，神已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也不悔改，结果他就杀死了他的兄弟，这是人类头一宗的谋杀的案子。然后他还讲大话，讲谎言，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还说他我没有对我的兄弟没有责任，我不看守他的，是没有亲情的一种表态。这世界上太多太多这些人犯了这些错误，都是走在该隐的道路上。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如果他们不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他们是走在该隐的灭亡的道路上面。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提醒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说过，魔鬼就是杀人的，也是说谎的，来说明的该隐是杀人的，也是说谎的，因为他是来自魔鬼，受到魔鬼的影响。今天太多太多的人，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所做的所行的都是因为魔鬼在引诱他，他们没有防备，结果就受到这个罪恶的管辖，他们控制了他们。所以唯一要脱离魔鬼这个控制，唯有我们依靠耶稣，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遮盖，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不然的话我们还是抵不过这个魔鬼的行为。神后来就对这个该隐说，既然是你犯了这么大的错，他就说你种地以后地也不再给你效力，这是种地也没用了，种地也是越来越坏了，还有你必然漂流在漂流雷飘荡在地上，这是不得安稳的意思。你看这句话应验了，今天我们的地球上的土地正在不断的在变坏，土地的环境在变坏，我们这地里头生长的东西出来都是有毒的，因为泥土已经受到毒的影响，很多问题就产生在我们的土地上面，产生在我们的环境里头，很多人为的这个罪恶和错误产生了个气候的变化，很多地方下大雨下得很严重，有泛滥，有水淹，有受破坏，有死亡，人的错误，所以地不再为你效力，这句话应验了在今天。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赶快的悔改回转归向神。结果怎么样？这个该隐没有悔改哦，该隐没有告诉神说我错了，他没有，他只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好可怕，今天很多人知道了福音，听见了耶稣的救恩，他就离开了，我不再听下去，我不要听，我不要相信，我不要听你说的事情，我就离开，转脸离开。这就是该隐的道理，他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头也不回了，多可怕！这是该隐的道路。世界上太多人听见了神的福音，听见了耶稣的救恩，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不愿意来相信，就是该隐的道路。他往另外一边去，在伊甸园的东边，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罗德。罗德的原文的意思漫游，就好像你今天去旅行的时候，那就漫游去了，这就是说他没有目的地了，在不安稳了，不安稳住在一个同一个地上，从此他就流离飘荡起来，人生不得安稳。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心灵里头因为没有神，离开了神，心灵多么的很不安稳。在这个地球的上面，很多人就好像该隐一样，很多成就但心中没有安稳，永远没有安稳，很多房产住在大房子里头，但心里头是空空荡荡的，不安稳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们都走在该隐的道路上。该隐的道路第三方面，最后一方面是靠自己不求告神，这很可怕的。当一个人离开神的面的时候，从今之后他就依靠自己，他更是依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不来求告神。以前他还献祭给神，现在他连求告向神祷告也没有， 那就是说切切底底的跟神是分离了。我们应该是与神团圆在一块，与神联合，这是最才是最美好。该隐就是相反的，他与神是切切底底的分离了，越走越远。地球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离开了神，不单只离开神，还在攻击神，还在反对神，还在讲一些话来侮辱神的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都是来自该隐，他重启之后，他只依靠自己，不求告神的名。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可能你说我从前也是这样的，我从前我是依靠自己的，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靠自己的头脑去做事情，去赚大钱。我们都以前都是这样的人，感谢神，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回头过来了。来亲近神的，不敢离开神的，来依靠神的，不再依靠自己，来是每天来求告神。该隐离开了神，就头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是跟我们现代人大有关系的。他建造了一座城，一个城市。现在这个地上不是不断在盖很多城市吗？都是来自该隐哦，你可以忍受。是该隐带来城市的文化，他按照这个，他自己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勒，他就做用他自己儿子的名字为这一座城来命名，从此这一座城叫做以勒。以勒的意思本意是奉献，但是他把儿子是奉献给这一座城，不是奉献给神，这是他越走越远，越来越离开神的意思。但我们注意这个该隐的儿子以勒跟后面后来的那个与神同行的以勒是不一样，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啊，所以不要误会啊。这个人这个以勒是该隐的儿子，也该隐就为他儿子的用他该隐的名儿子的名字来为这一座城来命名了。所以城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城是用是一个人用地上的材料，包括泥土啊、石头、木头来做一座城，来用人的头脑、我们的智慧、知识，还有用人的劳力、劳动力来建造这一座城。慢慢人就集中起来，生活在这个城的里头，成为人生活的中心。但它也表征了人类文化的罪恶文化的集大成，罪恶就从城里头慢慢的展开了。为什么？因为该隐是的行为是恶的，无论他做什么，最后都带来恶的后果。就好像刚一开头我就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奔跑也是没用的，到头来还是错误的，还是罪恶的。这个城的意思就在这，今天我们都住在城里头，都在大城市里头，我们都盼望跑到一个大城市里头你的生活。但是我们要注意，城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有些是好的文化，也有不好的文化。在城里头都有礼拜堂，都有敬拜神、传福音的地方，感谢神，说明了神对人的城是不离不弃的，神还是爱在城里头的人，包括这个离地未成的人罪恶很大，但神还差派的这个先知去到离地未成里头去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回到神的身边来。这说明了神是爱这一座城。耶稣基督新约圣经里头说，他从远处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为这一座城来哭泣，为这城里头的罪恶来哭泣，但是他还也为这些人来祷告，为他们牺牲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些住在城里头的人。所以城的文化在圣经里头是很丰富的。如果你看一下，所有的城都是罪恶的城，包括后来的索多玛、俄摩拉、尼尼微城、巴比伦城、这个还有这个罗马城都是罪恶的。去到这个启示录，讲到这个大巴比伦城，很有财富，很有成就，但是都是罪恶的。但感恩神，最后给我们盖了一座新的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城，是最美好的城。所以城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个救恩的主题。 答应建造一座城的目的是要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因为他离开了神，他没有保障，他要为自己做一些保障，保护自己。结果他越来越不信靠神，只信靠他所发明的这些文明的事情。今天我们住在城里头，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个城市里的罪恶文化所管辖。正如神对该隐说，罪恶好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常常躲藏在你的生命的心门之外等候着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再来攻击你。所以我们更需要小心，城里头是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罪恶的事情，但是神还是有福音传到这些城里头去。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些城里头，我们好的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来敬拜神，吸引人来归向神。现今希伯来书讲到未来的一座城是怎样的，按照希伯来书第十章里的说，这个亚伯拉罕他也是因着相信神，他住在帐篷里头，因为为什么？他等候神的城。神的城是有根有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的城，这是说明了神的救恩，也说明了后来的幕后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等候主的基督再来的目的，就看见这一座城，神的城，新的耶路撒冷城。我们来看一下该隐的家族和他的家谱，很奇怪哦。该隐的家谱在创世纪里头记载很多，但神从来不记载解释他的后裔他们的年日，他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都没有记载，这说明了他们在活在地上的时间和日子在神的面前不受到神所使算的，神不纪念他们，他们是世上者的谱系。所以为什么后来在挪亚的洪水的时代他们都被消灭了，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很奇怪，该隐的后裔却是很有才干的人才都出现了，这是这个创世纪第四章里的说的，都有杰出的人才，每一个才艺的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说精英的人才都在这个该隐的后裔当中。这很奇怪，这个罪恶的人为什么他后代怎么成功，发明了这么多东西，很多行业很多艺术都从他们出来的，很多音乐家都从他们哪里出来的。但是他们虽然怎么有成就很成功，他唯一他们没有的是什么，就是说该隐的后裔没有人求告神，没有人来亲近神，这是因为该隐离开了神的面的必然有的后果。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亲近神，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早晚他们会归向神。如果你离弃了神，那你的家庭你的后裔就没有盼望了。该隐的事情就给我们看到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我们的环境多困难，我们受到压力多么大严重，我们都不要离弃神，因为我们今天站稳在真理的道上，我们的后裔他们总有一天来跟着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不要离开神的面，离开神的面我们走进了黑暗，走上了该隐的道路。该隐去到第五代的后裔，他的名字就是拉莫，叫莫姐的莫。他是一个头一个人，他娶了两个妻子，那以后他们的后裔娶了更多的妻子，结果怎么样？罪恶行为又越来越多，蔓延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走在该隐道路上面，只看见他们离开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败坏，带来的破坏也越来的越大。该隐在神的以外建造了属于人的文化，但是神的该隐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赛德在却在神的以内建立了属灵的文化，这是两条完全不相同的道路。我们很感恩，起码我们看到神还是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属灵的道路可以来奔走。圣经说亚当后来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赛德，就是代表他代替已经死去的亚伯来取代了他，结果从赛德这一条谱系的当中就产生了耶稣基督，这就是救恩的起头。所以看见神从老早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救恩。二十六节说 舍得以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拿斯，以拿斯的原文意思是软弱的意思，是软弱没有能力的。相对该隐来说他是非常的软弱，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他们求告耶和华神的名。我们都要软弱，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但是感谢神，如果我们求告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途是不一样的。感谢赞美主。还有一些材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注意一下，创世纪头四章，就从第一到第四章，在原文里头有39次提到神，有21次提到耶和华神，还有10次提到耶和华，而去到第70次的时候，就是这一句话，说从哪个时候开始，人就求告耶和华的名，来到第70次，七是一个完美的数目字，看到了。这是一个补充一下给我们一些很有趣味的一些材料，但是他来到第三代就是这个以勒，就是另外的一个以勒，他是奉献的意思，他与神同行。当一个人远离该隐的道路，他就与神同行，感谢神。你离开该隐的道路越远，你就越亲近神，你与该隐的道路越走越近，那代表你也在远离神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包括基督徒在内，不要以为我相信耶稣我就足够了。没有，神是看重你还是不看重你，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行为是怎么样，你的为人是怎么样，神都会看重。所以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要警醒，每一天都要亲近神，每一天都要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带领。求告神和不求告神是很大的分别，这就是两个系统的分道扬镳的开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因。该隐的系统与色德的系统永远都是分开的，因为他们有一方面是求告神，另外一方面是不求告神。求告神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来亲近神，寻求神，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的生活。就算面对现在今天多么危险的困难，多么困难的时代，我们还是要求告神，也不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哪一个方便我就做什么，都不是。我们要求告神的心意，包括基督徒，包括教会，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做。该隐的道路岂不正是那些不求告神的人在世界上所行走的吗？很多很多人不求告神，不来亲近神，结果都跑在该隐的道路上面，很可怜。该隐这个人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但是他影响力还在，说明了魔鬼是罪恶的，他是引诱人来跑上该隐的灭亡的道路上。该隐的后裔虽然在人类的文明上发展很有成就，但从色德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才产生了救恩。所以不要单看我们有成就吗？有成功吗？所以今天很多成功神学都是来自该隐的，从该隐的后裔都是很成功的人，但如果只看这一方面就错了。有救恩吗？今天我只看重钱财成就，人家给我称赞，但没有看神的心意，那我是失败的，我是灭亡的。唯有从神的系统里头才找到救恩。希伯来书第12章再一次告诉我们有关于亚伯所流出来的血，他说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再一次用更美这个字，你注意到希伯来书很喜欢用更美的一个字，有好几次都用这个字，说明了在神的眼中有更美的道路。你今天走在这一条美好的道路上面吗？色德的后裔是有软弱的，不错，是有软弱的，但是没有阻止神要借着这个普世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色德后裔里头产生出来的。人都有软弱，那主要我们依靠神，神就会改变我们的软弱成为能力，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们。 所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该隐的道路，一条是耶稣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曾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耶稣是一条道路，问题是我们要远离，离开该隐的道路，离开的越远越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行走在耶稣的道路上，不要以为我相信了耶稣就足够了，我受了洗礼就足够了。没有，你的生活里头是很重要的。今天基督的生活就要不断的行走在耶稣的道路上，远离该隐的道路。但愿今天我们从旧约圣经该隐这个人物，一直来到新约圣经都提到的这个名字，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警告，也给我们一个安慰，说如果我们远离该隐的道路，我们是越来越亲近神。愿神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你们，赐福给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小孩，蒙神的恩。 Amen。